是我们再复习一遍哈。那我们的劳苦担重担有很多啊，比方说我们会觉得学校的功课压力很大，然后呢，或是在教会圣工压力很大啊，甚至我们会遇到孩子的管教问题哈。啊，现在的这个孩子呢越来越难管啊，所以像小弟在国中服务，会发现现在的国中生真的不容易，因为他们的想法跟以前都不太一样。有的已经在工作，所以有公司相处或者是业务压力。台湾是一个穷忙的社会，我们的工作时数越来越高，薪资却没有相对的对应，让我们心生疲惫。还有呢，身体的健康问题，我们环境呢污染，然后这个工作压力大，工作时数长，所以我们身体健康也很多人出了问题，还有点点点不为人知的部分。那这些劳苦担重担有没有解药？有，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，我们先翻开圣经，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，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好，11章28节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29节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30节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主耶稣这句话呢，话中有话，主耶稣在告诉我们，其实人生可以简单活，可是我们会觉得人生活得很复杂，觉得很累，然后呢，压力很大。那可能我们就要来抓住这个圣经的应许，这里提到说劳苦担重担，劳苦担重担要怎么做呢？这边就讲到劳苦担重担的解药。所以我们先从这三句经节来做分享，第一句话28节说，凡苦劳苦担重担，好，耶稣讲话不拐弯抹角，原来解药就是到我这里来。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自己想办法，生病了第一个想到医生，其实这个也没有错，然后那个孩子成绩有问题，我们可能会想办法去弥补它，或者是身体，或者是遇到一些什么状况，我们去 Google 去找资料，甚至我们会去问专家，这些都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我们有一个先后顺序，原来第一个顺序应该是要到主这里来。所以到我这里来呢，第一个要先跪下来祷告寻求神，但是这个一般来讲很多人会觉得这不科学小弟是学科学的，有的人就不科学可是明明就有用记得在1999年第一次当负责人那时候当的是，那时候只有三股石牌教会的教务负责人，结果到年底的时候，然后那个长辈就跟我提醒说，教务明年1月要办敬老会，你是筹备了没？我不知道，我搞不清状况。其实我那时候压力都很大，我那时候才29岁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处理。结果听到之后，因为安息日聚会前听到的，聚会中我都没办法专心，我一直在想说怎么办要找谁我可以问谁。然后呢，聚会后的祷告呢，我就真的跪在神面前祷告，来到主面前，我跟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敬老会要怎么办，求你指示我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然后祷告完起来之后呢，中午就会吃爱餐嘛，那我们就在石牌教会的1楼吃饭。那我就跟一个弟兄说，好像明年的1月都要办敬老会怎么办？他就说，这个我们要不要来找谁？又找谁？然后又找谁？ 我记得我们那一桌加上我总共找了五个人，就是我们有五个人就拿着我们的餐盘就坐在一起，诶，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就讨论讨论讨论啊，那个谁哪个部分就你负责啊，那个什么东西你就找谁负责啊，什么东西就怎么负责，然后我们就开完了。这是我印象当中筹备会最短的敬老会筹备会，然后那一次的敬老会居然非常成功，因为是一个生手做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是生手，那我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，那你就错了，因为不是你在征战，是主耶稣在替你征战。我们只是提供我们的身体，神会给你任务，所以我们有一些新任的负责人压力会很大，我觉得这是好事，因为我们会警醒，反而老手才会出问题。铁达尼号会沉是因为船长有30年的航行经验，所以他呢太疏忽了，大意了。所以你会发现淹水溺死的常常是游泳好手，因为他会靠水太近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我们在圣工上，我会自我勉励了，永远的新手，告诉自己我是永远的新手，千万不要去算我有几年。所以我们当我们是新手的话就会靠主，不是新手的时候就会靠经验，那我们就没办法得安息哦。什么是得安息呢？安息是问题解决了，可是有人说我的问题没解决啊。好，那有时候没解决是因为那是神允许的，所以圣经才会说或顺或逆啊，都是神的旨意哈。那我们就可以很快乐的来度过每一天。当我们问题解决了，才可以放心。比方说，我遇到敬老会不会办，那我就祷告到主这里来，然后问题办完了，成功了，得安息。所以得安息就是能够得到一个正面的回应。就好像说啊，我们可以翻开撒母耳记上21章，请翻开撒母耳记上21章。撒母耳记上21章从第一节开始就记载一个背景，大卫那时候被扫罗追杀，那他就跑到祭司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边，然后因为一个战士他需要有武器，所以他就问了第7节，我们看第八节，21章第8节，所以大卫就问亚西米勒说，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？因为往的事太急了，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。当然这是说谎了，什么太急，他明明就是在逃命，可是他又怕说不清楚，干脆编。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就会出现他对神没有信心，一个人对神没信心的时候他会说谎。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，你就会勇敢说实话，如果这个实话是不该说的，我们会选择沉默，但是不能说谎。然后第9节，祭司就说，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在这里，裹在布中，包在以弗德后面，你要就可以拿去，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。大卫说，这刀没有可比的，求你给我。这里我们直接点出重点，大卫现在遇到危险，他的正途就是找到武器防身，就好像我们今天遇到问题，我们会找到对应的窗口去处理问题。但是呢，神却要我们万事先到他面前求。我的孩子出问题，我就先跟神祷告。这个圣工我不会做，我先跟神祷告。我病了，我先跟神祷告。公司出大纰漏了，先跟神祷告。所以你会发现，那就是一个单一的窗口。单一窗口是最容易处理事情的方式。我们一般在建立制度的时候都会提醒要建立单一窗口。那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单一窗口？我们有时候像无头苍蝇一样， 明明有神，可是呢就一直转哈。像这个地方，大卫这边有给他两个选择，一个叫哥利亚的刀，一个叫以弗德。哥利亚的刀代表专业，以弗德代表求告神，因为它是祈求的东西。但是以弗德却被布包起来，在哥利亚刀的后面，哎，不对，讲颠倒了。以弗德在上面哦，神希望他先祈求，可是呢，哥利亚的刀明明被布包起来，他放在以弗德后面，他居然选以那个刀，而且还说这把刀无可比的。如果我们对照前面撒母耳记上第17章哈，我们看一下17章。撒母耳记上17章，17章记载他跟哥利亚的战争，但是他说45节，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，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以色列军队的神啊。所以47节，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交在我们的手里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劳苦担重担的原因是因为不懂得寻求神。早期的真耶稣教会物资缺乏，找医生不容易，而且很贵啊，寻求什么帮助也不容易。那时候哪有网络 Google 给你去 Google， 所以完全就只能靠祷告，所以神就同在。那我们今天厉害的人越来越多哈，所以以弗德还是哥利亚的刀呢？我们今天教会要兴旺，要靠专家学者，还是要靠神的力量呢？如果靠专家学者，那我们就会继续忙下去。像大卫他选择的是刀，后面的处境就不好哈，还好他有回转。我们可以自己看，时间关系，他当时候如果先找以弗德求告神，结局可能会不太一样。所以劳苦担重担，如果吃错药，我们先求专业，那就会出问题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找对症下药，要来到神面前。所以呢，这个28节就说到，如果我们真的到神面前来，我们不要急着靠专业。我们其实小弟会觉得，宗教教育周我们所谈的专题就是要谈圣经，因为圣经这一本才是教育唯一解决的方案。那尤其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的关系，似是而非的东西都进入学校，而且呢你还非这么写不可，那这个地方我们只能够靠圣经来导正正确的观念，所以就可以得安息哈。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哈。有时候得安息呢，并不是问题解决。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24章，请翻开路加福音24章。好，24章从13节开始记载一件事情，说正当那日，24章13节，正当那日，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，这个村子名叫以马忤斯，离耶路撒冷约25里。好，后面我们就简述，他们就在路上谈论耶稣受死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他们的态度呢，我们看16节17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耶稣就走在他们中间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？他们就站住，脸上带着愁容。为什么谈论耶稣钉十字架会带着愁容呢？因为这件事情跟他们的期望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会发现，我们都对人生有期望，我期望我的孩子考到什么学校，我期望呢，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地位，我期望我可以买到什么样的房子。 但是期望跟我们想的不一样，难道我们就是神不同在吗？好，耶稣就觉得他们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然后他们就谈谈说，哦，原来是这些事情哈。好，我们直接看25节。25节那时候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无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”26节，基督这样受害，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但他们认为耶稣不应该死啊，耶稣为什么会死了？啊，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个事情？为什么我们所爱敬爱的人，哎，后来还是离世了？啊，为什么我最后还是失败了？为什么我最后还是没有考上我要的学校？啊，那这个地方呢，如果它是必须，是应当有的，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学约瑟说，神的旨意原是好的，为了成就今天的光景？啊，人生就像拼图一样，啊，但是这个拼的这个图呢，在拼的过程我们自己可能不太知道啊，最后它的成图长什么样子，越到最后才会发现，哦，原来是这么漂亮的风景。那有的拼图很厉害哦，你拼到最后一个还没放进去，你就根本还是看不出它是什么图，哦，最后一个放下去才发现，哇，原来是长这样，神的旨意原是好的，原来以前神让我遇到一些困难，问题没有解决，是为了成就今天的光景。那重点就是在于我们有没有依靠神哈。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，在劳苦担重担的部分，你为什么还是劳苦担重担呢？有时候我们已经在神的旨意中，可是还是觉得劳苦担重担，因为我们是照我的旨意，不是照神的旨意。没有照我的旨意，我就觉得神没有同在。所以耶稣接下来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啊，那个劳苦担重担到主这边来，我就让你得安息哦。要怎么得安息呢？啊，那个29节第二句话，第二节就说，我的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柔和谦卑，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学我。好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哈。今天在教会里面没有柔和谦卑讲话，就不是耶稣的样式，哦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会议，哦，讲话要学外面立法院的样子啊，不好意思，你已经没有耶稣的样式哈。我们只要这边讲到耶稣说他柔和谦卑，你们要，而且不是讲而已哦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所以今天劳苦担重担的解药，就是要到主面前来。那主到主面前来到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就是祷告，第二个呢，不是只有祷告，还要有行动哦。你要有什么行动呢？要负主的轭，学主的样式。所以柔和谦卑既然是神的样式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就会让我们思考。当然孩子呢，在那个幼年的时候该教都要教，要很肯定。我们今天爱的教育出的问题就是太早给孩子做选择，啊，孩子还没有到小学之前，哦，明明他是要我们负起责任教好他的，因为箴言22章6节就说要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。可是我们还是会跟他说，哎，小宝啊，今天晚上要吃饭饭还是吃面面？你为什么要问这么多呢？小宝啊，你今天觉得想不想去聚会啊？还是要留在家里啊？这样的教导呢，就不清楚。我们可以看旧约时代神对选民的教导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叫你吃饭你就吃饭，叫你聚会就聚会，现在要读经就读经啊。当然我们的态度可以柔和谦卑啊，但是你要指令很清楚。我们指令不清楚的话，孩子就会猜啊，到底是要怎样。其实他也很希望我的爸妈很有主见，清楚告诉我要做什么，不要让我用猜的。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自以为教育是专家，然后就会想说，哎，我们民主时代啊，我们来投票啊，我们来怎么样？可以，这个是在青少年的时候才做， 但是青少年之前，你的基础价值观有没有建立好，足以让你到青少年的时候可以用陪伴的方式来教导他。如果在幼年孩童的时候基础价值观没有建立好，那就好像那个小树在成长过程你没给它雕啊，你整到大树说啊，怎么会长成这么丑，来弯弯弯弯弯，当然断掉了。所以我们要趁早。那这个柔和谦卑呢，就是特别指着我们孩子在青少年的时候，你就是要学柔和谦卑。有一个调查发现，学生最喜欢的老师不是看起来很有学问的那一种，他们是喜欢谦卑的老师，不会就不会啊，会就说清楚，所以他们不会觉得那种我很厉害，然后呢咄咄逼人，他们不会敬佩他，他们反而希望柔和谦卑。所以当时候耶稣在世上传福音，怎么会形成一股风潮？有时候我也会很羡慕当时候 的以色列人哦，跟在耶稣旁边。嘿啦，耶稣今天在路上走，我也真的很想去跟哦，因为你发现他耶稣讲出来的话语，每一句都打到心坎里，你真的很想一直听一直听，主啊，再多说一点，再多说一点。好，我们真的很爱慕神的话语啊。然后呢，要怎么复主的恶学主的样式？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事，我们可以来学呢？我们请看马太福音14章。马太福音14章整章，从第一节到12节，记载施洗约翰被斩头。好，耶稣他是神，他虽然以肉体在世界，可是他仍然有全知的权力的能力。所以当施洗约翰他会死，耶稣知道。施洗约翰快要被斩头了，耶稣知道。施洗约翰的头已经被斩下来了，他也知道。那施洗约翰跟耶稣的肉身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们是表兄弟的关系，妈妈好像是姐妹。对耶稣来讲应该是很难过的事。耶稣的样式是什么呢？我们看12节，马太福音14章12节，约翰的门徒把尸首领去埋葬了，就去告诉耶稣。好，耶稣听到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看耶稣，想想自己，我们有没有照耶稣的样式。好，耶稣的样式是什么？13节，耶稣听见了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去，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。好，耶稣听到的他就退到野地。请问各位，耶稣退到野地只会做一件事吗？什么事？祷告。好，今天我们遇到一些权益受损的事好了，或者是呢，比方说我们的学生有时候会被霸凌，你被霸凌了，那你要做什么事？那学校会教你说，你就去打霸凌专线啊，你就去跟老师讲啊，跟师长讲啊，对，这是标准作业程序。耶稣他怎么做呢？耶稣有没有到处去抱怨？那个西律居然可以把施洗约翰斩头，他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甚至如果有 FB 的话，就上去写一写，这个人怎么样？来让大家公审。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讲，这是我们要学的。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就会得安息哦，就会得安息。今天有跟一些同工在谈。我孩子曾经也被霸凌，因为他们个头没有我的高。台湾这个社会也很奇怪，只要你有一点点，可以让他 做文章的，他们就会霸凌人。那是因为心态不成熟。那我孩子也被霸凌，那被霸凌我很生气，那时候孩子才国小，我很想冲去学校，因为我也是老师啊，那个学校训导系统我很熟啊，我也可以动用让双方家长见个面啊，要弄到赔偿也可以啊。然后我再出发，我很生气，真的很生气，我就跪下来祷告。祷告完之后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要听凭主怒， 主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好，当然神没有报应他了。结果呢，祷告完之后我就决定交给神，除非你认为神已经死了，你才需要自己出马嘛。我们今天要自己去伸张正义，自己要去争取权利，是因为你认为耶稣已经死了，所以才会用到你啊。耶稣都在，那我们为什么要对耶稣没有信心呢？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有人说，像马丁路德他在改教的时候，他后来被排挤，被孤立，他就很失望，他就很绝望，他太太怎么劝他都没有用。他的聪明的太太后来做了一件事情，有一天早上穿着丧礼的衣服坐在客厅，马丁路德早上一起床看到太太，哎呦，他怎么穿丧礼的衣服？今天谁死了？我怎么没有收到讣文？他太太就说，上帝死了。马丁路德就说，乱讲，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，他们称上帝，怎么可能会死呢？那太太就很聪明跟他说，上帝如果没有死，你为什么这么绝望呢？他就恍然大悟。所以当我们绝望，我们觉得没有希望，那就有可能我们认为我们的主耶稣不在啊，这间教会没有神啊，这个世界没有神，所以我们才会对神失望。所以遇到忧伤的事，我们会怎么做呢？交给神。耶稣的样式就是去祷告，到主面前来。好，那在这一段后面就提到，结果呢，后来这边后面有五个饼两条鱼神迹，结果呢，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让5000个男丁吃饱。这个5000人很可怕，今天台湾真耶稣教会没有一间人数是5000人的。我们不要说5000人，我们十全教会要办灵恩会，然后最后一天如果要准备便当，那个总务头就很大，几百个便当。好，那耶稣呢，他很轻易的，真的很轻易的就完成了。那这件事情有多出名呢？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这个神迹是唯一四福音同时记载的，因为它非常轰动。今天我们在神的宫上面做出一个很轰动的事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做？我们有时候会忍不住跟人家说，那个什么宫是我做的，会去抢功劳，会炫耀。那接下来我们看耶稣怎么做。22节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祷告，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所以做完一个工要赶快离开，就会觉得说赶快离开，然后呢赶快回去祷告，因为怕骄傲的心产生。所以当我们遇光荣的事，我们会怎么做呢？我们要想一想，遇忧伤的事我们怎么做？好，跟耶稣有没有一样？遇光荣高兴的事我们怎么做？跟耶稣有没有一样？跟耶稣没有一样，当然劳苦担重担。那如果我们跟耶稣一样，不管忧不管喜都是祷告，那神就会给我们得安息哦。所以我们看马可福音的11章19节，马可福音的11章19节，马可福音到11章的时候，耶稣已经接近逾越节要钉十字架了。然后呢，19节这边记载，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。这句话很短，但是很有力量。耶稣在提醒我们要请你跟我这样做。耶稣每晚出城去做什么呢？当然就是祷告啊。不管到橄榄山，到旷野，到海边，就是祷告。所以原来人生很简单耶，遇到事情就是祷告。有人听了说又来了。有时候我们听那个弟兄姐妹在诉苦，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说，没关系，我帮你祷告。有时候他会觉得说，你就只会祷告，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正面的安慰回应？可是真的祷告还是最重要。为什么？ 马太福音十一章，刚我们今天读的十一章二十八节，就说凡劳苦担重担，要到主这里来。耶稣他亲自示范哦，到主这里来。每天晚上，耶稣出城去。那耶稣出城就是去祷告。好，什么是城呢？城就是白天我们活动的地方，你的喜乐的事情、荣耀的事情、那个羞辱的事情、悲伤的事情、愤怒的事情。像这边十九节前面，耶稣才在圣殿呢发飙啊，让他难过、失望，可是晚上依然出城。施洗约翰被砍头，就到野地去祷告。五饼二鱼这么伟大神迹，甚至人拱他要当王，就去祷告。所以其实神耶稣在告诉我们，你们信我要懂得好好的享用福利，要记得来祷告哈。所以什么是城呢？城就是我们白天遇到的，不管喜怒哀乐。我们有时候到晚上哈，出不了城哦。他个爹一直在说，今天他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今天为什么遇到这件事情？今天怎么会这么难过什么的？一直想，一直想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不可含怒到日落。为什么讲一个日落？因为晚上要出城，出你心灵的城，要跳脱，走出城去。好，走出城呢，就是跟耶稣一起去祷告。祷告完之后，就会放下。它叫做属灵的归零，它叫做属灵的排毒。今天的事情，今日毕。好，晚上当然你要借着读圣经祷告，圣经像镜子一样会照出我们的问题，你会找到答案。借着祷告求主加添我力量，或者是呢，主啊，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那你心就安静下来，你不会一直悬在那边说，哇，我的孩子成绩超好的，哇，我今天呢完成了什么大事，哇，我今天呢很出名啊，啊，我今天很羞耻，哦，我今天很愤怒，这些东西都放下，学着耶稣出城去哈。那这个工作会不会很难呢？有时候觉得说怎么可能？好，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三十节，耶稣说：“不用担心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”哎，我们为什么会怀疑呢？其实担子呢？轭是容易的，担子是轻省的，是因为圣灵的帮助啊。有圣灵帮助，轭当然是容易啊，担子当然是轻省的啊。因为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我们就不翻了哈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说：“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”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，就是得到了指引，得到的答案。那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平常一般人真的想不出答案，但是你有圣灵帮助，圣灵会告诉你答案。就像我的孩子被霸凌，我在祷告中神就说，不要自己伸冤哦，要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哦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神会告诉我们答案。好，或者是呢，你很忧愁，结果呢，祷告之后，圣灵就告诉你，应当一无挂虑哦，凡是借着祷告祈求，要将一切卸给神了，因为这样就会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，所以圣灵会告诉我们答案，可是我们要让圣灵充满，所以今天圣灵它不是一个装饰品。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还没得圣灵，我们要赶快勉励他得圣灵呢？因为这个世界太邪恶了，他需要圣灵的帮助，而且圣灵不是有就好了，他要能够充满。所以昨天提到说，圣灵没有充满不能进天国，我不是有圣灵就好，耶稣说那五个愚拙的是因为没有预备油在器皿，他的灯在亮哦，他有油哦，可是没有另外装起来，预备油在器皿，灯、器皿、灯，他没有连在一起，灯跟器皿。好，你不要说我灯会亮就好了，器皿空的没关系啊，我有圣灵就好了啊，可以的哈，不行哦。我们来看 那个以西结书，以西结书的47章，以西结书47章从第一节开始，就是以西结看到的异象啊，常常都用这一段来讲圣灵充满的程度哈。好，结果呢，圣殿朝东流出了水啊，就是圣灵哦。然后第三节，他就47章第3节，他手拿准绳向东出去，量了1000肘，叫我趟过水，水到踝子骨，再量1000肘，叫我趟过水，水就到了膝盖，然后呢，再1000肘呢，水到腰，再1000肘呢，就不能趟过，趟就是涉水而过，不行哦，因为水是胀起成为可浮的水，不是可趟的河。然后第六节他就跟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看见了什么？今天我们信耶稣信到那个劳苦担重担，因为我看不见啊，看不见是因为我的圣灵搞不好到第一阶段，它总共4阶段啊，这边写的哈，依这边来看，你只有水只有淹过你的脚踝、脚盘哈，淹过淹脚板而已哈。这个脚踝的水能不能影响你的方向？不会啊，你所以有的人哈得圣灵依然我行我素哦，你会觉得他不是有圣灵吗？他怎么做人可以这样？因为他圣灵才一咪咪啊，不能改变他什么哈。那第二阶段就是多了一点到膝盖，哎，有一点阻力，啊，圣灵在告诉你该怎么做。第三阶段，哦，淹到了腰，哈，已经没办法照你的想法在做事了。到第四阶段，就是整个圣灵充满。所以，什么叫圣灵充满呢？啊，我们也常常会听到说，圣灵充满不是说哇震动很大，只有震动很大或祷告灵眼很流利而已，哈。圣灵充满应该是没有自我了，被水冲走了，然后你才会看到人子啊，你看见了什么？后面就提到说，哇，就会滋生万物啊，有极多的鱼啊，啊，什么什么特别的地方哈、哦。后面的部分是要充满才看得见，所以圣灵没有充满，你看不见信耶稣真正的美好，你没办法跳脱劳苦担重担的命运，所以你要被圣灵充满。然后呢，来到主面前，神就会指示你当行的道。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。那被圣灵充满，轭当然容易啊，担子当然轻省啊。甚至有一天，如果要我们殉道的时候，你也会勇敢地站出来，甘之如饴，像斯提凡一样，他被圣灵充满。斯提凡能做的事，我们也可以做到。如果我们的圣灵充满，像斯提凡一样，你会不怕死亡，因为在天上，你会看到天上的门开了，有天使在那边，耶稣在微笑看着你，你会不怕一切的那些困难，你会愿意把生命交出去，你会觉得诶，他们怎么那么厉害？没有，只要有圣灵，没有什么厉不厉害的，你让水冲走吧。所以我们要完全听话哈。所以在约翰福音6章38节，接下来看耶稣的样式。耶稣的样式是什么呢？约翰福音6章38节说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我们今天是宗教教育周，我们以宗教教育来看好了，孩子要怎么教，很简单，叫照宗教教育的方式来教，你就是要照用圣经来告诉他，按那差我来的旨意来行。你看哦，耶稣说我没有照自己的意思哦。可是我们今天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会看到有一些哦，他很有学问哦，他那个读了很多的书啊，或是有某方面的专业，他就一直强调说，哎，这个东西可以带进来教会，我们教会可以怎么样来处理哦？那耶稣就不同在啦，因为你走错路线啦、啊。劳苦担重担要到主这里来，不是到你那里去啊，你今天说来到我这里来，照我的向中看齐啊、哦，以我为准，那当然就得不到问题的解决，前面错了后面就错了，你就不会得安息哈、哦。耶稣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他都不搞创意了，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 接下来我们再看七章十六节，约翰福音七章十六节说，耶稣说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好，我每次都会想到在石牌教会遇到的一件事情。有一次安息日，那时候那个讲道录音带，有录音带，各位有印象，录音带已经被淘汰，用机器。结果呢，讲道完那个录音带都要整理出来嘛，我是教务啊，我都会去看一下说，讲到录音带有没有收好。那那天讲完之后，我就去看一下，今天的录音带怎么没有放在架子上面，母带怎么没有放在上面。我就问我们的接待说，那个刚刚领会那个弟兄拿走了啊。我说，你没有跟他说录音带要留下来吗？今天讲到要留下来。他就说他就要拿走啊，我也挡不住啊。我就赶快冲出去他也正要回家。我就跟他说，那个录音带要留下来。他跟我讲一句话，这是我的智慧财产权，我要带走。我就不勉强，我听到你的智慧财产权就不是耶稣的话那我 I don't care， 我就不在乎了。我们要听的是神的话。今天我们在台上的讲道是不是奉主的名，而且只讲神的话，不搞创意哦？你搞创意的话，那个公式就错了。耶稣明明说到主这里来，可是你是说来到我这里来，不要到耶稣那边去，你在搞创意。耶稣这么聪明的神都不是照自己的，那么为什么要给搞呢？所以完全听话不搞创意呢，到八章二十八、二十九节，好，我就讲重点。所以耶稣说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，他没有凭着自己做。所以今天呢，有时候我在安排领会人员，他会跟我说怎么办，我不知道讲什么呢。我说，那你为什么要担心讲什么？你就照着教会读经进度，今天第几哪一卷第几章，你把它看清楚，祷告，然后查资料，把它讲清楚就好了。你就照他讲啊，没有叫你发表高深的论点啊。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台上，如果你讲的是你的东西，那你就有问题了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神的，没有一件是凭着自己说的。然后呢，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，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。好，这边又讲到一个重点，神喜悦的事就是完全照主吩咐的来做。今天教会的宗教教育要回归圣经，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，所以不需要搞创意。有时候我们会办很多活动，这次的疫情呢，小弟有一个感觉，我个人的感觉会觉得说，神在告诉你有很多活动不办也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们要回，我们要全部回到圣经。所以我们现在会发现剩下一个活动叫做线上聚会，只有读圣经，此外别无他物，没有了。神在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以前一直忙一直忙，其实教会当然那个很活络很好，办多活动很好，问题是我们要去思考有没有影响到该做的信仰的功夫。所以后来在这一次疫情当中，会让我们发现神要我们是听话，不是搞创意。然后完全顺服相信神的旨意。所以耶稣当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，他的祷告词是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个地方主耶稣曾用一个机会让我学习。我后来发现神真的是很慈爱。我的孩子呢，他在小时候然后有一次肺炎，我就带他去台北新光医院，我们都那边有病例嘛。结果医生看一看说，这个，就马上带他照 X 光，发现有一边肺白色的。他就说 要住院。那我就问他说住院要可以怎么住。他就说健保病房都没有，只有要付费病房，一天要付2000块。那时候我们很多年前，我记得我那时候的薪水不到3万 我们其实都很辛苦啊。那我就跟我太太说，医生说要10000块的医药费，那时候我们身边没有10000块。然后我们夫妻看了一下，跟医生说，那我们可不可以拿药回家自己吃？医生说也可以啦，因为也没什么病房。我记得我们那一天载着儿子，气喘的儿子，开着我们那台1500的小汽车，我们夫妻是一路哭回家。好，我们还会想说，我们为什么会连10000块医药费都拿不出来？但是我们没有埋怨神，我们知道要靠神，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嘛。那回家之后呢，我们夫妻就轮流祷告，轮流照顾。那到晚上大概2-3点就轮到我祷告。祷告当中，因为孩子都还在发烧啊，也有给他吃药，可是就是还在发烧，然后一直喘。在祷告当中，突然有一个意念从眼前闪过去。那个意念是说，如果我要把你的儿子带走，你可愿意？感谢神，那时候神的圣灵帮助，脑中突然闪过很多圣经节，支持我说，赶快说愿意。可是愿意是孩子死亡啊，但是神给我力量，我们很勇敢的说，我愿意。当然就哭啊，然后说我愿意的那个瞬间，我就在祷告当中眼睛闭着嘛，孩子那个呼吸那个气喘声不见了。我就在想说他走了吗？那我那时候很想打开眼睛看一下，说他可爱的脸。可是当我打开之后发现，哎，他烧退了。原来神就在等那个关键的字。有时候我们在操练当中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，你就是不愿意讲出神要你这个阶段的正确答案。这个阶段的正确答案就是一句话，我愿意。那我们愿不愿意把它讲出来。所以当耶稣那时候说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哦，我突然明白了。好，当然我们今天主耶稣对我们真的太好了，没有真的把我们的孩子带走。当耶稣他在祷告的时候，希伯来书的5:7说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希伯来书似乎作者有看到现场或是异象之类，他说耶稣在祷告的时候汗流如大雪点，其实他是大声哀哭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在客西马尼园那个穿透森林大声哀哭主耶稣的声音，我们听到难道不会动容吗？他这样子在替人类受死，可是呢他哭完眼泪擦一擦还是走向十字架各个他的路。所以耶稣的样式就是要顺服神。那好，又讲不完了。好，所以呢我们昨天有讲到腓立比书2的地方，耶稣呢他要以耶稣的心为心，好，因为他取了奴仆的样式，然后存心谦卑以至于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感觉好像越来越下面越来越下面越来越下面，可是会被神提升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基督耶稣，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好好，那其实呢我们就跳到重点。所以做一个结论，这个解药就是要来到主这里来。那主说来到我这里来就是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那我们就要把圣经看清楚，他的轭是什么，他的样式是什么。简单的说，耶稣的留下榜样就是听命，就是顺从， 所以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。再次讲到人生的公式，先求就是祈求前呢，你要先准备好。我们有时候看到圣经说，来到我面前不要空手朝见神，哦，空手就是带钱嘛，带礼物嘛。可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含义，空手的意思就是我都没有好行为，我都没有照主的旨意行，然后现在我要来到神面前祈求，那神怎么会听呢？你要先求他的国，他的国就是我们没有自我的坚持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他的义呢，就是完全行出真道。那我们就要有读经的习惯，才知道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。好，那后面这个我们后面会再提到。好，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，所以我们现在就会在各教会会提到，我们要每天读经，你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啊。然后呢，家家有家庭祭坛，教我们的孩子什么是该做的。所以